耶稣，在这五旬节的晚上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圣餐我们再一次与你联合。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在今天晚上，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，一个新的篇章打开了，乃是一个蒙福的篇章，一个兴盛的篇章。我奉耶稣名释放我自己，进入到一个丰收的季节，进入到圣灵恢复的水流里，进入到神的荣耀里，进入到与神同行的季节，进入到住在神荣耀里的季节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在这五旬节将你的恩典赐给我，借着掰饼，借着圣餐与你再一次合一。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，求主耶稣降下五旬节的火，降下圣灵的火，来焚烧我，来充满我，使我得到能力来侍奉你，使我得到能力来见证你，使我得到能力来胜过一切软弱，使我得到圣灵的能力来得着一切我所失去的，来夺回一切我所失去的。因为你应许我说，永世掳去的仍能夺回。耶稣，感谢你，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做，靠着你我就是勇士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好像甚可怕的勇士。所以一切魔鬼仇敌所掳掠我的，所抢夺的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在这个季节我要全部夺回，我要七倍的夺回。因为神你应许我说，那些年间蝗虫蚂蚱男种茧虫所吞吃的，神你要加倍的偿还。在这个时刻，我奉耶稣名宣告，这个预言要应验在我身上，要临到我身上。我奉耶稣名宣告，在这五旬节我要加倍的得着，七倍的得着那些年间魔鬼的军队所吞吃我的一切的属灵的祝福，一切的物质的祝福，一切的人际关系的祝福，一切的各个方面的祝福，身体健康的祝福，财务的祝福，侍奉的祝福，各个方面的祝福。我奉耶稣名宣告，我要七倍的夺回，七倍的夺回，七倍的夺回。主啊，感谢你释放我进入到我人生的别时吧，在那里，主啊，你怎样来赏还给亚伯拉罕，赏还给以撒，赏还给以利亚。奉耶稣的名，你也要加倍的七倍的赏还，因为别时吧是七倍的盟约的盟誓的井，在那里神你要赐下赏还。主啊，感谢你释放我进入我人生的别时吧，你要在那里来补还我，使我进入到恢复里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带领我进入到这个恢复的水流里。感谢天父，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我的心，祝福我们晚间的聚会，赐下话语，赐下能力，赐下启示，赐下圣灵的浇灌，赐下圣灵的火，高牧你的仆人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睡吧吧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要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。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到了夺回你所失去的第一部分，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夺回你所失去的第二部分。夺回你所失去的第二部分，第四点，要为你所遭遇的十字架来感谢主，存着感恩的心态，弃绝埋怨的话语。要为你所遭遇的十字架来感谢主，存着感恩的心态，弃绝埋怨的话语。哈利路亚。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的作为，认识神在十字架，神借着十字架对我们的人生所带来的益处，使我们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，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恢复。在昨天我已经讲过，这五旬节乃是一个恢复的水流，神启示我说在这个五旬节神要来恢复，神要来赏还。所以刚才我祷告的时候已经带领大家做了这样的祷告，那是一个先知性的祷告，盼望大家，盼望每一位家人，听到的家人都能够进入到这个恢复的水流。 我相信在你听到的时候，神会带领你，圣灵会带领你进入到这个恢复的水流。所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十字架，以及神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心意。我们知道基督徒必须要经过破碎，才能真正的为神活在世上，才能够拥有神的性情。人作为神的子民所必须有的基本的经历，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经历，就是像以撒那样的经历，就是像雅各那样的经历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世上都经历了很多的十字架，很多的破碎，很多神的对付，很多的老我的死去，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熬炼，以至于他们后来才成为那样荣耀的一个充满神性情的人。昨天我也讲了，在别示巴那个地方，神带领亚伯拉罕、带领以撒、带领摩西、带领以利亚，在那里神恢复他们。因为别示巴是七倍的盟约的井，所以刚才我们一起先知性的宣告，神也要带领你、带领我进入到我们人生的别示巴。神要在那里来恢复，因为神是恢复的神，神不仅赐下十字架，神还赐下恢复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不用气馁，不要想着我的人生有很多十字架，我很苦。看看亚伯拉罕，看看看看以撒，看看雅各，甚至看看耶稣，我们不是唯一苦的人，十字架都是苦的，但是喝了苦杯，我们才能够有主的性情。但好消息是，神要在别示巴来恢复，如同恢复亚伯拉罕一样，神也要来恢复我们。言归正传，我们现在讲到十字架。当一个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在外表上是可以说他是信主的，神的子民，但是如果他没有看见他所有的都是出于神，没有看见在他身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都是领受的，也没有看见他一切出于天然生命的要被神摆在一边，放在一边，这个人就不能够长大成熟，不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。这样的人在神手里就没有多大的益处，也没有多大的用处。所以神要给我们十字架，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走天路这个历程上都预备了十字架。甚至你可以看见我们走的路真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，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，我们才能够被破碎，才能够真正的愿意为主献上，成为活祭，为神活在地上，如同保罗一样，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借着十字架，神会使我们拥有神的性情，如同喝了苦杯一般。但我说了，好消息是神会恢复你，借着十字架，神要加倍的恢复你。哈利路亚。特别在这五旬节，恢复的水流已经流淌下来，神会为你这那些年间所背负的十字架，所受的苦，甚至所受的羞辱，神要加倍的补还你，以喜乐代替羞辱，以荣耀代替羞辱。你所受的苦不是白费的，要成为你的益处，使你慢慢有神的性情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知道膏油乃是压榨出来的，压榨也就意味着要破碎，用什么呢？只有十字架。你必须借着十字架才能够被压榨，才能够被破碎。就好像我们为什么要吃无酵饼，借着无酵饼我们来体会这种被压榨，小麦被压榨磨成粉，磨成面，然后做成无酵饼，是被烤出来的，都是经了火，经了压榨，经了破碎，经了熬炼，预表着耶稣基督。我们乃是基督徒， 耶稣所走的路，我们必须要跟随他，也要走，所以只有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效法主的舍己降服，以至于死。我个人给十字架一个定义呢，就是十字架就是效法主的舍己与降服，以至于死。当然我说的是老我的死亡。十字架不是你自己找来的逼迫患难，乃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，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，降服在主的爱旗下，不是自己找来的，不是自己找来的麻烦甚至管教，乃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，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，来接受主爱的雕刻，接受主爱的剥夺。所以这就是十字架。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，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，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，打出来了吗？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主为我们摆设的环境看似艰难，好像辖制我们的敌人一样，但终究要成为我们的宴席，终究要成为我们头上的膏油。所以诗篇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敌人就是主给你摆设的这种艰难的环境，也可以说是你的十字架，各样的艰难的让你头疼的人事物环境，都可以说是敌人。但你不要恨这个敌人，因为是神是在这个敌人面前才给你摆设宴席。宴席在哪里摆设呢？在你敌人面前。所以我说了，主为我们摆设的环境虽然看似艰难，好像辖制我们的敌人一样，但最终要成为我们的益处，最终要成为我们的宴席，最终要成为我们头上的膏油。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光吃粮食是不够的，我不说光吃奶了，很多基督徒到现在还在吃奶。我现在说光吃粮食，就算你光吃粮食，吃了干粮还不够，这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了，但是还不够，还需要吃宴席。什么叫宴席呢？我们都吃过宴席，参加过婚礼，像婚宴，像满汉全席，在宴席上有山珍海味，美味佳肴，应有尽有，各样好吃的都有，有肉，有各样的肉类，所以我说满汉全席，有羊肉、牛肉，也有猪肉，也有鱼肉，也有海鲜，各样的宴席，各样的食物，各样的美食都有，各样的蔬菜，各样的汤都有。特别中国人的宴席是非常奢华的，非常的应有尽有。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吃了宴席，你属灵的生命才能更丰盛；吃了宴席，你属灵的生命才能更有深度和广度。你属灵的生命的丰盛、深度和广度，光吃干粮是不能达到的，光喝奶就更不可能。所以宴席是我们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要吃的。然而宴席不是那么容易吃的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宴席是在我敌人面前，宴席是在我们所不喜悦的敌人面前，是我们所不愿意停留的人事物环境里，像火炉一样的环境里，主在这里才给我们摆设宴席。宴席可不是在鸟语花香的花棚里，不是在温室里，是在火炉里。我们是在火炉里吃宴席， 所以宴席不是那么容易吃的，但是如果你吃了宴席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，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极大的突破与提升，你的生命就有深度和广度，你的生命就有微乎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开始有基督的丰满，你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丰盛里，一个使多人蒙福、使万国蒙福的生命，那都是吃宴席吃出来的。当然我在讲属灵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用耶稣的眼光来看，看似不好的仇敌其实正是丰盛的宴席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五旬节恢复，因为我已经讲了先知性的话语，恢复是这个五旬节的先知性的方向，神要来恢复我们。神要恢复我们以前，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眼光。所以昨天我讲了三点，我不重复了。今天我讲到第四点，目的是干什么呢？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。我们的眼光必须要先要改变，我们要有神的眼光，我们要看到神要做什么，我们要看懂神要做什么，我们就能跟上神的脚踪，我们就能跟上圣灵的水流。我们要像以撒家一样，我们要通达天国事务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主的眼光，当神要来恢复我们，他要先恢复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有神的眼光。所以我讲的十字架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十字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。如果你带着旧有的眼光来看十字架，你很难得到神的恢复，你还活在埋怨里，活在自怜里，活在消极里，活在颓废里，活在绝望里，那样你如何能得到神的恢复呢？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，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十字架，那你就会看见看似不好的仇敌其实正是丰盛的宴席。仇敌就是你的宴席，如同加勒约书亚对看到迦南人像巨人一样，他们就说看哪，这都是我们的食物。他们把仇敌当作食物。哈利路亚，这是属天的眼光。让我们有加勒约书亚的眼光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有这超自然的眼光，属天的眼光，这样我们看到仇敌就是我们的宴席，大仇敌大宴席，小仇敌小宴席，看你的胃口有多大，你就能吃掉多大的宴席。吃大宴席的生命更加的丰盛，吃小宴席的生命也能丰盛，但是丰盛的层次不一样。最大的宴席是来自教会里的对付，同工的对付，信徒的对付，教会里的逼迫，教会里的攻击，教会里的论断，甚至来自主内至亲的同工们的，甚至你属灵长辈的伤害，这可谓是宴席中的压轴菜，这才是最好的宴席，这叫大宴席，压轴菜，也是最难吃的。因为外邦人伤害我们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们亲密的同工甚至属灵的长辈伤害我们，我们真的是挑战太大。但是这也是你的宴席，因为你并不孤单，你并不是唯一受过这样的宴席考验的。大卫也经历过，诗篇141篇第五节，大卫写了诗篇141篇第五节，打出来了吗？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躲闪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所以你看，大卫也是任凭一人击打我，就是信主的。一人就像新约的信主的，因为你因信称义嘛，外邦人不能成为义人。所以这是讲的教会的攻击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。大卫有属灵的眼光，他看到这是仁慈。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，这就是耶稣的眼光了。我刚才讲了，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又用油膏了我的头，这话是相连的。你吃了宴席就成为你头上的膏油，所以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 膏油不是别的，膏油乃是经历十字架的压榨才有的。我们很多人只想着啊，神的仆人为我按手祷告传递膏油，也可以传递，那但是那是一部分，很小的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说那更多的不是在传递膏油，而是在眺望你里面本来就有的膏油。膏油没有捷径，要自己走压榨的路，走破碎的路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就是你头上的膏油。你只要能吃掉宴席，你就会有膏油，你吃不下这宴席，你就没有膏油。我们不需要像乞丐一样求别人给我们一点点膏油，耶稣是膏油的主，耶稣是受膏者。你要去寻求膏油的话，去找受膏者，找耶稣，耶稣也把膏油的路指示你了。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耶稣喝的是苦杯，耶稣喝的是十字架的杯。所以你尽管走十字架的路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膏油会不断的加增在你的头上。特别一个膏油的一个很大的膏油的一个临到的方式，就是任凭教会里的人来攻击你，来责备你，这算为你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躲闪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。大卫在做什么呢？他没有去攻击他们。你不要为自己伸冤，你不要去攻击他们，他们论断你，逼迫你，你感谢主，这算为仁慈，这算为你头上的膏油。你感恩，你祷告，为他们祝福。大卫在为他们祝福，大卫是属灵的人，他知道怎么样祷告，大卫不是在控告他们，大卫也没有去攻击他们，大卫在为他们祝福，为他的敌人祝福。我们也要为攻击我们的、伤害我们的甚至同工，甚至教会里的，甚至你属灵的长辈，我们要为他们祝福，你头上的膏油就会疯狂的加增。哈利路亚，这是一大波的膏油临到你了。所以耶稣已经指明了得膏油之路，就是喝苦杯，没有别的快捷方式。膏油不是廉价的，膏油是贵重的，贵重的油不是廉价的，是要付代价的，付的代价就是你的十字架，付的代价就是你的十字架，所以是极贵重的膏油。我们不要廉价的膏油，那不算膏油。所以鼓励家人们，听到的每一位家人，我们更多的要来寻求神，走十字架舍己的路，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将老我致死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任凭他们责备我，我为他祝福，我为他祷告，这就是加增我头上膏油的你可以说是高铁了，就是高速公路，也就是我讲了另一个高速公路，就是去吃宴席，这些都是宴席。虽然经历中的人们是百感交集的，似乎在流泪谷中，但这谷至终要成为泉源之地。你知道写这句话的人，他就是在经历十字架的对付，所以他说经历流泪谷，这谷必满了秋雨之福，这谷至终要成为泉源之地。秋雨之福，流泪谷，你要先有流泪谷，在流泪谷中你才能够经历秋雨之福。秋雨之福也可以讲到圣灵的大浇灌，圣灵的沛然降下，也就是膏油临到你了，因为圣灵如同春雨秋雨，所以秋雨之福也是在讲到膏油临到你了。是在哪里临到你呢？在流泪谷中临到你，不是在温室中，不是在娱乐场所，不是在你很享受的地方，是在流泪谷中膏油临到你了。所以鼓励家人们，在我们在流泪谷中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不要自怜，要感谢主，要调整我们的眼光，调整我们的态度，因为你知道神正在给你膏油，正在用秋雨之福充满那谷，使那谷成为泉源之地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泉源之地，一个祝福的源泉。很多人要因你蒙福，你要成为祝福多人、祝福万国的一个泉源之地，一个祝福的管道。 所以这不是别的，乃是撒拉法。撒拉法就是以利亚曾经寄居在外邦寡妇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流泪谷就像撒拉法一样。撒拉法在希伯来文里译作熔炉，熔炉就是大火炉，融化钢铁的那个炉子，熔炉熔掉一切老我的渣子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为什么要寄居在撒拉法呢？因为撒拉法是熔炉，神雕刻他的仆人之前一定要让他经历撒拉法，撒拉法在那里熔掉以利亚一切的老我。你想一个大男人去异国去找异族，这已经是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以利亚是犹太人，然后去到异族他乡还得去找一个寡妇，一个大男人去找一个寡妇住在寡妇家里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。但以利亚很顺服，因为他知道撒拉法是熔炉，神要对付他，神要熔掉他一切老我的渣子，他顺服去了。而且去到那里全地都饥荒，寡妇马上就要饿死了，最后一顿饭是要给他儿子的，一点点面一点点油，以利亚还要甚至跟他抢一样的。所以要这话换我们，我们都说不出来，但是神就是要这样对付以利亚。以利亚知道神的心意，神要借着这个来挑战寡妇的信心，神也要借着这个来熬炼以利亚的渣子，把以利亚的渣子除掉，就是面子、虚荣、大男子主义等等，看以利亚是否是重看人的情面呢，还是愿意顺服神？以利亚是否能够自救呢，还是宁可死也要顺服，以至于死来听从神的旨意？以利亚成功了，他没有自救，他对寡妇说了，厚着脸皮说了，所以以利亚成为神的仆人。我们想，如果是你，你能不能做到？真的很难，这是熔炉啊，撒拉法。所以以利亚在那里背起了十字架跟随主，他没有自救，他就是住在那个寡妇家里，一直住到神让他走的日子。他融掉了他一切老我的渣子，没有他自己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旨意，只有神的旨意通行在他里面。这不是别的，乃是克西马尼。克西马尼园是耶稣三次祷告的地方，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三次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你知道克西马尼它的原文也很有意思，叫做榨油之地，榨油之地，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榨油之地，主耶稣乃是受膏者，膏油的源头，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耶稣基督是膏油的源头，是受膏者，尚且还需要在克西马尼园就是榨油之地再一次被压榨，甚至压榨到一定程度，他的汗滴如血，汗滴如血，破碎到什么程度？不仅心灵破碎，甚至血管都爆裂了。他心脏周围的这个毛细血管，因为极大的压力，导致血管破裂，毛细血管破裂。所以主的全人、全魂、全灵都在经历压榨，以至于他汗滴如血，压榨到这个境界。这就是克西马尼，这就是流泪谷，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，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主人已经走了这条路，学生不能高于老师，仆人也不能高于主人，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？所以家人们，我们一定要安息在这压榨之地，降服于主。就从耶稣虽然有挑战，耶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你知道他不是怕被人鞭打受羞辱，当然他也有，作为人他也有这样的，他也有这样的软弱，他也会有这样的软弱，因为他是个肉体。但耶稣最怕的是第二天他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要与天父分离，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。你知道神是最恨罪的，耶稣那么圣洁的，从来没有，他不知道罪是什么样的感受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但他知道第二天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，你知道那是多么可怕，对于他是多么可怕。最怕的就是这个，第二最怕的就是因着这个罪他要与天父分离， 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，因为他与天父从来没有分离过，哪怕一秒钟也没有。但是在十字架上，天空黑暗的时候，预表着耶稣圣父与圣子分离了。在那个时刻他们是分离的，是为了我们被神弃绝，因为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，受了罪的刑罚。所以主知道这个压力太大了，以至于他汗滴如洗，他说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你能想象圣洁的主要背负不是一个人的罪，是全人类的罪，是什么感觉吗？是什么感受吗？我们没有人能够感受到，但我知道一定很大，那个压力太大了，以至于汗变成血。我没有见过有人汗因着压力变成血流出来，这是极大的压力临到了耶稣，极大的痛苦临到了耶稣，以至于他向父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一连三次如此祷告，甚至没有别的话，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一块大石头，他知道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。但是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十字架。虽然有挑战，虽然有压力，虽然有痛苦，虽然力不能行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十字架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也要提醒家人们，我们谈到十字架绝对不是自讨苦吃，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罪被神管教，甚至是来自魔鬼的攻击，这些都不是十字架。我们需要凡事查验，查验过了，如果我们深知这是来自主的十字架，就是神借着这个人事物环境来破碎你的，来雕刻你的，来使你更像耶稣，更有耶稣的性情的，那么你就可以欢喜快乐了，你就可以欢呼赞美了，你就可以感恩敬拜了，因为知道这个十字架虽然看似苦难，但最终会成为你的益处，最终会成为你的撒拉法，成为你的克西玛尼，成为你的荣耀的冠冕，成为你的为了成全你的宴席，能够带你进入到荣耀完全的境地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也曾经走过这条路，在希伯来书五章第八节，我们翻到希伯来书五章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透过背负这个十字架，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一个完全的榜样，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在十字架的面前，主耶稣的选择是顺从，是顺服，以至于死。所以作为我们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也要如此效法我们的老师，效法我们的主，效法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也要顺服以至于死，就是让老我完全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要下来。所以在十字架的雕刻中，我们要学习顺从，学习降服于神，学习凡事感恩，这样十字架就能够炼尽我们的渣子，使我们出的这个油是纯净的，是精炼的，是高品质的油。如果这个油不被炼尽，那么这个油是不能吃的，是废油。我们不愿意我们经历的十字架是半成品，我们愿意我们经历的十字架是完全能够让我们被炼尽的，能够炼尽我们的渣子，能够让所出的油是纯净的，能够炼出精炼的高品质的油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在这个时刻，主要祝福凡听到的家人，愿你祝福他们也成为这样贵重的器皿，借着十字架 使他们被压榨出高品质的油、贵重的油、精炼的油。阿们。愿神祝福我们。只有这样的油才能祝福多人。神给我们的命定是要让我们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祝福多人的，使多人因我们而蒙福，甚至祝福万国万邦，可不是光仅此得救而已。所以神要借着十字架来压榨我们，使我们出油，油能够给人带来益处。如同约伯一样，很多人不想看约伯记，他害怕苦难。但我告诉你，你要知道约伯记不是在讲苦难，约伯记更重要的是在讲荣耀，是在讲完全。你不能带着苦难的心去看，你要看带着荣耀的心，带着一个成全、一个完全的心。它的基调是荣耀的，是得胜的，是完全的。因为约伯经历了这些苦难以后，他变得更完全，他被成全了，他满有神的荣耀。在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之前，他是有渣子的，他是有自以为意、有属灵的骄傲的。但是经历了以后，他就变像神一样。所以如同约伯一样，被剥夺是为着在荣耀与复活里上还。感谢神，好消息是神赏还了约伯，而且是加倍的赏还。我们看到约伯至终的结局是神的恢复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要讲神是恢复的神。在这五旬节，神感动我要讲神是恢复的神。我们要认识神是恢复的神。神怎样恢复了约伯，也要怎样恢复你。加倍的恢复，根据你信心的大小，七倍的恢复。因为剥夺不是目的，剥夺是为了在荣耀与复活里赏还。别十八才是神给你预备的地方，神要在那里来恢复你，来赐下恢复，赐下复兴，赐下荣耀，赐下赏还。如同神恢复亚伯拉罕、以撒，都是在别十八。所以不要停留在流泪谷，继续往前走。神已经为你预备了别十八，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赏还。如同约伯一样，神要在荣耀与复活里赏还你。雕刻是为着让我们更像主。约伯被雕刻以后更像耶稣了，没有自义了，更谦卑了，甚至为他的朋友，这些控告他的朋友祷告，在苦难中蛮有神的性情，他没有不饶恕。如果是我们，我们就开始不饶恕了，但约伯没有，为他的朋友祈祷，神就使他从苦境转回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心态很重要，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，心态很重要。约伯的心态被调整了，所以神恢复他，借着十字架，神调整了约伯的心态，有神的心态，有神的眼光，不再与人争竞，满有神的慈爱怜悯。所以神当约伯为他朋友祈祷的时候，这些朋友我们真的不想为他祈祷，是落井下石、卸磨杀驴的，但是约伯为他们祈祷。所以约伯的心境改变了，约伯的眼光改变了。而圣经很奇妙的说，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。什么时候转回？当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的时候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十字架第四条？因为我希望家人们，你有神的眼光调整你的心态。愿神怜悯我们，在这个时刻启示我们，调整我们的心态，调整我们的眼光，使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十字架，像约伯一样，曾经分文有主，现在我们亲身借着十字架来经历神，我们就服服敬拜神，像雅各一样，年老的时候扶着杖头走不动了，眼睛也看不见了，敬拜神。哈利路亚。不要在苦难中被毁灭，要在苦难中被成全。这就是约伯记。我们每个人，你的人生都会有约伯记，你怕也好，逃也好，你跑不了的。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量好了十字架，你逃不掉的。既然逃不掉，就甘心乐意的背起来， 总好过你满口怨言的哭哭啼啼的自怜的去背这个十字架，最后这个十字架会把你压死。因为苦难也会把人压死，苦难能带来两种结局，一种是在苦难中灭亡，就是白受苦；第二种在苦难中被造就，被成全，进入到荣耀里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但很多基督徒是在苦难中被灭亡了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愿神怜悯我们，在苦难中能够得胜，能够有神的眼光，能够像约伯一样在苦难中被成全，得到神加倍的赏还。哈利路亚。所以雕刻是为着让我们更像耶稣，压榨是为着让我们更多的出油。这个雕刻我们蛮有耶稣的性情了。是约翰说我必衰微，他必兴盛，在讲什么呢？属灵的意思就是在讲我们的老我必须要衰微，我们的老我衰微衰微衰微，我们的新人就开始兴盛兴盛兴盛。所以你不可能让老我强壮，新人也强壮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。所以老我必须要被致死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你是想致死你的新人，还是想致死你的老我，这是你的选择，神不干涉你的选择，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。盼望家人们，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，老我必须要被致死。我们基督徒的路就是致死老我的路，就是否认老我的路，就是十字架的路，就是让新人在我们里面日益壮大，长成基督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就是这样的一条路。老我被十字架致死的越多，里面的新人就越兴盛，十字架就能够在我们里面造出空间来，好使圣灵得以有空间充满。你知道十字架还有一个妙用，十字架像一个挖地的那个锄头一样，能够在我里面挖出更大的空间来，好使圣灵得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充满我们。器皿是有大小之分的，有贵重的器皿，有卑贱的器皿。言外之意就是说，有大器皿，也有小器皿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？你就像下大雨的时候，夏天下倾盆暴雨，你会发现池塘边上也有小水池，小水池边上还有小水坑，小水坑边上还有门前的小罐子，小水缸，小水缸旁边还有你刷牙的杯子，小牙缸。那么倾盆大雨以后，雨后天晴以后，你会发现一个景象，是池塘就能装满一池塘的水，是小水塘就能装满一小水塘的水，是小坑就只能装满一小坑的水，是小罐子就只能装满一小罐子的水，是小牙缸就只能装满一小牙缸的水，再多就溢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器皿大充满，小器皿小充满。神家也是如此，神家有大器皿也有小器皿。大器皿很明显是被十字架对付的很多的，被十字架破碎的很多的，被十字架挖掘的很深的，被十字架挖掘的很广的，它里面的空间很大，所以它能承载更大的圣灵的容量。这个水这个雨就预表圣灵，倾盆大雨就预表圣灵的浇灌。你是大器皿就被大充满，你是小器皿就只能小充满，再多就溢出来了，没办法，你的器皿就这么大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在地上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以至于死的人，所以圣灵充满他是没有限量的。耶稣是最大的器皿，所以圣灵充满他是没有限量的。你想这个器皿有多大？无限大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， 是没有限量的，看见没有？是没有限量的，是没有限量的。也就是说，圣灵浇灌到耶稣里面是没有限量的，是没有限量的，是无限制的浇灌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空间太大了，无限的充满都充满不了他，所以神愿意无限制的充满他。所以耶稣是受膏者，因为耶稣是一位被十字架对付、背起十字架、完全顺服神以至于死的人，所以圣灵充满他是没有限量的。如果你愿意让圣灵也这样在你里面更深更广的去挖掘、去雕刻、去破碎，那么你就能够被圣灵充满的越多、充满的越大，那么你就能够得着更多的圣灵的膏油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喝的苦杯你们能喝吗？这句话太有深度了，有太多的亮光在这里面。主在指示得膏油的路，主在指示被圣灵充满的路，主在指示得天国权柄的路。要背起十字架，要喝苦杯，要跟随主，走主的道路，效法耶稣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。保罗这个人是很像耶稣的人，他在地上受了很多的苦，很多的对付，很多的破碎，很多的十字架在他身上，他一直背负着。所以他说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所以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如果你活着不是基督，你死了也没有益处。保罗他可以有资格这样说，因为他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生命。这句话也不是我们说出来的，是保罗自己活出来的，所以他死了就有益处。所以保罗在天上的赏赐是极大的、极荣耀的。哈利路亚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，如同效法基督一样。特别在这五旬节，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这是另一个先知性的话语，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十八节。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好，打出来了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。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你知道，我们正处在这末后的日子，现在正是末后的日子，也就是圣灵大浇灌的日子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浇灌，而不是滴几滴。主是在讲圣灵要像倾盆大雨一样浇灌下来。而不是洒点毛毛雨，就像夏天的倾盆大雨。所以你的信心要够大，你的容器也要够大。如果你是一个小器皿，那么你只能承载一点点雨；如果你是一个大器皿，那么你就能够承载很多的雨。所以这雨就是圣灵的浇灌。神在这里是很有限制性的，在给我们预言，给我们应许。这个应许要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因为我们是末后的日子，是圣灵大浇灌的日子。但我说了，圣灵的大浇灌，大器皿就能领受很多，小器皿就只能领受一点点。同样的圣灵浇灌，每个器皿领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神应许要将圣灵浇灌下来给一切能领受的人，也就是信的人。信是得着的就能得着。如果你带着信心在这个季节预备好自己来向神祈求圣灵来浇灌你，那么你就能得着。因为这里神的话说，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包括你。为什么你没有得着呢？因为你没有信心来回应神。你要带着信心来求。神说，在地上没有父亲他儿子向他求饼给他石头，求 鱼给他蛇。你们上帝不好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我们向神求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浇灌，神愿意赐给我们。你要带着信心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能得着。特别在这个季节，五旬节的季节，是圣灵大浇灌的季节。我们末后的日子本身就是圣灵大浇灌的季节，何况现在正是五旬节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一定要来求，带着信心求，带着信心来领受，不是光求，还要来领受。然后奉耶稣的名，我领受圣灵的大浇灌，现在就临到我。因为神愿意使圣灵如同春雨秋雨一样，如同倾盆大雨一样浇灌到我的身上。我奉耶稣的名，凭信心来领受。阿们。当你这样来信心领受的时候，你就得着了。你不要光求，要领受。当你领受，你就得着了。只是能够得多少，圣灵的浇灌取决于你这个器皿的容量。主要在这个时刻，我也奉耶稣的名祝福听到的家人，网络上的家人，凡听到这个信息的人，奉耶稣的名，主啊，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刻，在这个先知性的季节，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神，你要将圣灵如同春雨秋雨一样倾盆大雨的浇灌下来，浇灌给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使他们领受圣灵的喜，领受圣灵的大浇灌。奉耶稣的名调望他们的信心，在这个时刻，主啊，这就是他们的季节，这就是圣灵充满他的季节，这就是圣灵大浇灌他的季节，就是现在，奉耶稣的名来领受圣灵的大浇灌，领受圣灵的大浇灌，领受圣灵的浇灌，领受神的恢复，领受神的复兴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主啊，感谢你的话语要应验在凡听到的家人，使我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神，你的灵在这末后的日子，在这个季节要浇灌神你的仆人和使女，使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你的话语就这样成就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领受很关键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在这里我也要强调，在这先知性的时刻里，让我们都来预备自己，让十字架更深更广的来挖掘我们，来扩张我们的容量，能以更多的来承载神的荣耀，承载圣灵的江河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在五旬节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，因为这也不是我的信息，这是神给的信息，是要给他的百姓的。我们要宣告这个五旬节是特别的，要让我们的我们领受的圣灵的大浇灌更多。当你改变你的眼光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你里面的空间会一下子被增大，因为你的眼光改变了，你的人也改变了，那就是一个大的翻转临到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啊，给我们属天的眼光，给我们你的眼光，让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为这十字架来感谢你，为这十字架来荣耀你，来赞美你，因为你要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每一位家人，使我们能够被塑造成功，被雕刻成功，能够被造就，没有一位被毁灭，都被成全，都被成全，都被成全。奉耶稣的名，都要在荣耀里恢复，奉耶稣的名，七倍的恢复，阿们。好，我现在讲到第五点。第五点，要保持正确的态度，要持续做正确的选择。要保持正确的态度，要持续做正确的选择。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让我们来思想这句话，是我非常爱的一个经文。通过这句话，愿神来调整我们的态度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到态度呢？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的态度非常的重要，甚至你可以说基督徒的态度能决定他从神那里领受多少，能够决定他是否蒙福。错误的态度能毁灭一个人，所以我们要保持正确的态度，而且要持续做正确的选择。言外之意，你要保持正确的态度。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在英文圣经里，它有意思是说，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。言外之意，你要看到万事万物不会自动的发生，你要看到万事万物环境背后的神的手。你不要观看环境本身，你要看到环境背后的手，你要看到神的手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句话是有条件的，我喜欢说神的话语都是带条件的，神的应许都是带条件的。你一定要找到神话语的条件，满足这个条件，你一定蒙福。不满足这个条件，再哭也没有用。神不是每一次都是你通过眼泪感动神，神要的是信心，神要的是你通达神的话语，神要的是你满足他话语的条件。你刚信主是个婴孩可以这样，信主以后慢慢的神不允许这样，因为小孩子可以哭哭闹闹，长大成人了再哭哭闹闹找父母要东西，那就是不正常。神不要让我们不正常，我们要成为正常的基督徒。所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条件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人，你不能得益处，万事不能为你效力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而一个爱神的基督徒，他会抱怨神吗？他不会。什么叫爱神的人？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位不抱怨神的人。遇到任何事情，他不抱怨神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爱你的丈夫，那么你丈夫让你打扫卫生、清马桶、打扫厕所，你也很累了，你也不想干，但是因为你爱他的缘故，你还是顺服了。而且你做的时候不会在心里咒诅他，说在心里咒骂他，因为你爱他，你不会这样，你也不会埋怨他，你会虽然不愿意，但是你还是乐意的去做了，甚至做的时候有欢喜、有喜乐、有平安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爱神的话，如果神给你量给你的一个十字架，让你很头疼，让你很受挫折，让你很痛苦，甚至很破碎，那么你是否像那个妻子，丈夫让她打扫厕所、清马桶，去埋怨丈夫呢？还是去顺服，乐意顺服？这就是一个分别。一个爱神的人就像这个爱丈夫的妻子一样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若爱他，我们会爱他的十字架，也爱他量给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不会埋怨他，为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会感恩，我们会顺服。但是你发现现在太多的基督徒遇到挫折就会说，神啊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神啊，为什么倒霉事总是我？神啊，你究竟在哪里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？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样的基督徒占大多数，不断的在埋怨神，怨天尤人。万事能为他效力吗？这样的基督徒，你说万事能为他效力吗？不能。你的良心也告诉你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满足条件，他不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。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 如果你是爱神的人，那么神要试验你，看你的口，遇到环境，遇到挫折，遇到十字架，遇到艰难，你是否会埋怨他。如果你埋怨神，那么对不起，你不是爱神的人，你不能得到益处。就像出埃及记，我们都读过，以色列差不多600万人吧，因为算上妇女儿童，光成人就300万的男丁，算上妇女儿童就得有600万，都不止。有这么600万的会众，以色列的会众，上演了出埃及记，可是你发现结局却是挺凄惨的。那一代的300万的男丁，包括妇女，那就不止300万了。那一代的成年人，全部都倒闭在旷野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，以及小孩子进入新生一代进入了迦南美地。你知道600万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本身是11天就能走完的路程，他们却走了40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这40年不断的埋怨神，神就让他们不断的在旷野绕圈圈，绕圈圈，绕圈圈。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非常严肃的神，他很严格，你达不到条件他不会让你过关的，达不到条件就补考，补考不合格继续补考，补考到死继续补考。这些几百万的犹太会众就是这样，补考到死都没有通过，最终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他们不是爱神的人。每当遇到环境的时候，他们就埋怨神，所以他们就被逆境吞吃了，被环境吞吃了。神的本来的心意是要让他们倒闭在旷野吗？不是的，神原本的心意，原本的命定是荣耀的，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他们的命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基督徒能失去他属天的命定，如果你不谨慎的话，如果你不谨守你的口发怨言，如果你不勒住你的舌头不发怨言，如果你不能够让你的心你的态度被调整过来，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人，你会失去你的命定，就像这些几百万的犹太会众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当记取神对你的心意都是好的，都是迦南美地，都是属天荣耀的命定。但是如果你不学习金戒，不学习犹太人倒闭的前车之戒，你会失去命定。如果你走上了他们的前车之鉴，你会像他们一样失去命定，倒闭在旷野，属灵的旷野，倒闭在你的十字架里，倒闭在你的苦难里。因为我说过了，苦难会造成两种结局，或者苦难使你得成全，或者苦难使你得灭亡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说，这些人倒闭是为了给我们后世做鉴戒的，也就是说神让我们来学习出埃及记，就是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。神能够这样毁灭他们，也能够毁灭我们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你不要说神是慈爱的，神还有公义性，你不要只说神是慈爱的，神也有公义性，神也有审判性，神也有烈火性，神的属性你要全盘的去了解，全盘的去认识。神不喜悦发怨言的，因为埋怨神的都是不爱神的。神的话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神不能违背他的话语。如果你是爱神的，神一定会让你得益处，如同加勒约书亚，他们就成功了，他们就进入迦南美地了，因为他们是爱神的人，他们没有发怨言。加勒约书亚是那个时代的，也是成年人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死，因为他们遇到同样的环境，他们说的是积极话，他们的眼光是积极的，是神的眼光，是信心的眼光，他们的口也是积极的，他们没有埋怨神，他们是爱神的人，神叫他们成为了勇士，神使他们成为了得地为业的人，因为他们是爱神的人，他们就得了益处。我告诉你，这五旬节也是勇士的季节，是勇士的季节，神要在这五旬节大大的恩宠勇士们，勇士要兴起，像加勒约书亚一样， 得地为业。勇士就是那些爱神的人，那些有属天的眼光，有超自然的信心，说神要他们说的话，说信心的话，说圣经的话，有耶稣的眼光，这就是勇士。他们会得地为业，他们会七倍的得着他们所失去的，勇士所夺走的，他们要夺回，因为他们是比勇士更强的勇士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奉耶稣名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愿神恩待我们，愿神恩待我们成为这得地为业的勇士，能够把勇士手中夺回的再一次抢夺回来的勇士，让我们成为更强的勇士，成为加勒约书亚那样的勇士，得地为业的勇士，另立心志跟随耶稣的勇士，奉耶稣的名领受勇士的恩膏，领受勇士的灵浇灌下来。主啊，奉耶稣的名临到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阿们。所以你看到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十字架，同样的苦难，同样的火炉，同样的境遇，对不同的人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。同样的一个环境能毁灭一个人，也能够造就一个人。就像约伯一样，苦难使约伯成为完全，进入到荣耀里，得到谁的神的加倍的恢复。而像犹太人呢，以色列的会众，出埃及记的几百万会众，他们却是失败了，在苦难中失败，在旷野中倒闭，等于这四十年他们所受的苦难就算是白白受苦，神并不纪念，因为人都倒闭了还纪念什么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白白受苦。我再说，苦难会带来两个结局，要么在苦难中被成全，成为多人的祝福，如同约书亚，如同加勒，如同约伯；要么在苦难中被灭绝，白白受苦，倒闭在苦难中，倒闭在旷野中，如同那几百万的以色列会众，倒闭了就没有神，神就不会再纪念了。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选择，你的选择决定了这一切。你是想选择在苦难中被完全，在苦难中进入神的荣耀，在苦难中得到神的恢复，是你成为多人的祝福，是你的苦不至于白白受苦呢？还是要选择白白受苦，在苦难中被灭绝？这是你的选择，而且你要持续的选择正确，持续的选择正确是很难的。你可以今天听了我的道，你会选择正确，可是明天呢？明年呢？后年呢？遇到苦难你要怎么选择？我盼望你，愿神给你这样的恩典，你能持续的选择正确。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，第五点就是要持续的做正确的选择，要持续的保持正确的态度。这一点虽然难，但是靠着耶稣的恩典，我们一定要做到，不做到也要做到，因为这是关乎你生死祸福的，没有商量的，你必须要做到。我们每个人都想在苦难中被成全，得到荣耀的结局。那么需要注意另一点呢，就是要谨守你的心，不要埋怨，保守你的口，不发怨言。谨守你的心，不埋怨，保守你的口，不发怨言。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我们看箴言书18章21节，箴言书18章21节，箴言书18章21节，箴言书18章21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神告诉我们说，生死祸福都在你舌头的权下，也就是说你的口要说什么是很关键的，因为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就是口所结的果子。你怎样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。 不要说消极毁灭的话语，不要说埋怨的话语，不要说积极创造的话语，信心的话语，如同加拉约书亚。你知道加拉约书亚很有意思，在旷野他们看到的和那其他的犹太人的探子是看到的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回应却是天壤地别，环境都是一样，都看到的是巨人，但是因为加勒约书亚他们有属天的眼光，有神的眼光，他们没有看到巨人，他们看到的是食物，他们看到的是神的心意，他们看到的是神的心意是要带领他们脱离为奴之家，进入迦南美地，是得到自由的。但是以色列其他的会众以及这探子却说，神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是要饿死我们，这些迦南人像巨人一样，我们是他们的食物。但加勒约书亚看到的也是这些巨人，但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足以征服他们，来吧，让我们去得那地为业。但以色列人看到的同样的巨人，但说的话语却是他们是巨人，我们是他们的食物，我们在他眼中像蚱蜢，我们是他嘴中的菜。同样的环境，加勒约书亚却说不对，他们是我们口中的菜。这是天壤地别的看法，天壤地别的眼光。所以我为什么讲你要更新你的态度，因为更新你的态度也是更新你的眼光，要做正确的选择，要看到神的心意。所以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口，态度决定了他们的所出的话语，因为心灵充满的嘴上就说出来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结局。我在说基督徒受苦，基督徒的苦难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为了造就你，成全你。但是条件呢，是你是爱神的人，你要满足这个条件，怎么做到呢？你要调整你的心态，调整你的态度，因为你口里所充满的，你心就说出来。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，你口就说出来。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，你口就说出来。你说是因为你心里就是这样想的。所以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口，而你的态度也决定了你人生的走向，你的态度也决定了神能赐福你多少，甚至生死祸福都跟你的态度有关系，因为态度决定你的口。所以在这个五旬节，神恢复我们的季节，让我们来配合神。神要恢复我们，首先要恢复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态度要有神的眼光，要跟耶稣基督对齐，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要有神的眼光，要与主对齐，不能够再还有我们以前旧有的这种思想，这种旧有的态度，这种消极埋怨的态度，是让我们毁灭的。愿神怜悯我们。好，我讲的第六点，第六点，要调整你的心态，开始为你生命中的每件事来感恩赞美神。要调整你的心态，开始为你生命中的每件事来感恩赞美神。感恩赞美神，这是一个更大的提升。这一点也会牵扯到态度，因为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我要重复的提，你必须要调整你的心态，才能领受神的恢复。我们都活在同样的一个地上，你所经历的别人也都在经历，所以你不要说我经历的只有我自己经历过，事实上是历史历代有那么多人，很多人都在经历你所经历的，不过是换个版本罢了，甚至有的比你经历的更加凄惨，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，比你可怜的人太多了，像大街上流浪的，活在黑暗中的，活在精神崩溃里的，活在很大压力里的，甚至已经精神失常的，甚至那些要饭的，哪一个不比你可怜？甚至那些残疾人士。所以你不要说你经历的别人没有经历过， 很多人都在经历痛苦的事情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首先你要知道，你所经历的并不是独一的，很多人经历的更加的具有挑战性，更加的悲惨。所以你不要陷在自怜里。如果一个人觉得他是独一的，那就是会自命清高，会陷在自怜里。自怜是魔鬼，是仇敌的网络。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甚至苦难，但是神说，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了你们平安。在世上你没有苦难，但是我已经给了你们平安。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人也夺不走。也就是说，神没有应许我们不经历苦难。基督徒是有苦难的，义人虽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圣经中已经明文说了，义人虽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哈利路亚。甚至耶稣说，你们在地上有苦难，但我已经给了你们平安。你知道基督徒很奇妙的一点，在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他可以保有平安，他仍然享有平安，在苦难中平安。所以这个平安你千万不要失去。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平安，那么你和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要知道，你里面有一位耶稣，有圣灵在你里面，平安在你里面，你不能够陷在自怜里面，不能够失去你的平安。撒旦最想偷窃的就是你的平安，就是你的喜乐。因为撒旦一旦偷窃了你的平安和喜乐，他就能偷窃你的一切。你一旦失去了你的平安和喜乐，恐惧就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，疑惑就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，不幸就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，你就会陷入网络，那么你就已经被打败了。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。我来看经文，尼希米记八章第十节。尼希米记八章第十节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你知道，靠神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基督徒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喜乐。一旦失去喜乐，也就失去了平安，那你就失去了你的力量。所以你要保守你救恩的头盔，就是得救的盼望。一个人有盼望的人，他是有喜乐的。何况我们是有得救的盼望，我们是有得救赎的盼望，我们有神是我们的帮助者，他会拯救我们脱离一切苦难，他会拯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他已经将天堂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你要经常思想天国，思想那永恒的荣耀在等着你。就像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一位得了盼望的秘诀的。在圣经上说到，耶稣因着摆在前面的大喜乐，就轻看所受的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上了十字架，顺服于神以至于死。秘诀是什么？他看到了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。什么喜乐呢？就是他看到因着他上十字架，有那么多的人被救赎回来，成为耶稣的心腹，脱离了极大的死亡。所以他喜乐啊，他荣耀啊，他看到了这个荣耀，看到了这个喜乐，他有这样的盼望，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，轻看十字架的羞辱，轻看十字架的痛苦。这是秘诀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得救的盼望，我们不要失了我们的盼望，否则你就失了你的喜乐。我们要常常思想天国，思想永恒的荣耀在等着我。哈利路亚。那时你就得到力量了。 所以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思想天国，思想神的荣耀。软弱的时候，不要定睛看地上了，要转眼看天。所以眼光很重要，要转向看神、看天国、看神的荣耀，不要再看你的环境。要看到借着这个苦难、这个十字架，我会成为怎样的人？有多少人会因着我而蒙福？要看到借着这个十字架，我会成为拥有多少耶稣基督的性情？我的信心要被提升到怎样的高度？要看到这未来的事情，这就是你得救的盼望，你就会拥有喜乐，拥有平安，胜过环境。因为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就是要偷走我们的喜乐，偷走我们的平安。怎么做呢？他就是经常就像对大卫所做的，引诱大卫犯罪。撒旦也是这样引诱我们犯罪，因为没有一件事比我们犯罪更能将主的喜乐从我们身上偷走。罪恶像一个漏斗一样，会偷走我们的喜乐和平安。但好消息是，当我们来认罪悔改以后，神就恢复我们的喜乐，神就恢复我们的平安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心灵的土地。只要你修补了罪所造成的缺口，神就恢复你，将喜乐的膏油倒在你里面，因为你没有破口了，也流不出去，你就存上这个喜乐了，这个喜乐油就在你里面。哈利路亚。箴言书17:22，箴言书17:22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喜乐的心乃像良药，你知道喜乐就像良药一般，能够医治我们的骨头，使我们百骨百节都得滋润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因为喜乐能带给你医治的大能，能使你有力量，并维持神给你的健康。在诗篇51:12，诗篇51:12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这是大卫的诗。大卫那个时候犯罪了，失去了喜乐，因为他跟别示巴犯了淫乱。但是他恳求主，主啊，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恢复我的喜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大卫知道恢复喜乐的秘诀是认罪悔改，大卫真心的破碎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，神就不纪念他的过犯，神就赦免他的罪，神就使他仍得救恩之乐，恢复了他，因为神是恢复的神。所以我们不要陷在罪的控告里不肯起来。我们犯了罪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认罪不悔改，可怕的是你被罪恶捆绑。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，神会恢复我们，因为神是恢复的神，他能恢复大卫，也能恢复你。何况我们是新约的信徒，我们有耶稣的宝血。大卫那个时候耶稣并没有为他死，但我们今天耶稣一次献祭，他的血永远发生功效。羔羊的血乃是神羔羊的血，一直在那里。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耶稣的血立刻跟我们发生关系，耶稣的血立刻洗净我们的罪，神就来赦免我们的罪，神就来恢复我们，使我们重得救恩之乐。哈利路亚。再看彼得前书1:6-8，彼得前书1:6-8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 如今虽不得见，却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所以你看，神说你们是大有喜乐的，虽然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目的是试验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以后就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贵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，要看到未来，不要看到眼下，要看到将来的荣耀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主在做什么呢？在提示我们要看到未来，要看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不要看到眼前受苦的时候，要看到将来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会得到怎样的称赞、怎样的荣耀、怎样的尊贵。眼前的苦算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你要有这样一个得胜的思想，这样一个荣耀的思想，这样一个未来的思想，这样一个盼望的思想，那么魔鬼就不能对付你了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因信就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哈利路亚，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是在信心里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要在信心里，首先你要认识在一切的环境里你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环境的，因为神创造你是让你超越环境的，神创造你不是让你被环境打垮的。在神的字典里没有失败，只有得胜，在神的字典里只有得胜有余，哈利路亚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里面有超越的，有得胜的属天的 DNA， 因为你是王的孩子。所以我们说话不要跟不信主的人一样，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，因为他们没有神，我们有神，我们有一位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们虽然可以经历苦难，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，我们有喜乐。外邦人经历苦难，他们真的是没有，因为没有主，没有耶稣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就被这个环境压垮了，他们就精神崩溃了，他们就被很大的压力得了抑郁症，得了焦虑症，他们是很凄惨的，因为他们在今生没有耶稣，他们的指望只有在今生。而我们是信耶稣的人，如果我们的指望也只是在今生一样，那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更可怜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有耶稣的，我们是王的儿子，我们是王的女儿，我们里面有王的 DNA， 我们有属天的 DNA，我们里面有超越、有得胜的 DNA， 所以我们跟不信的人不一样。我们是信的人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神的王子公主。所以你是有能力的，跟我一起宣告，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有恩高的，我是有平安的，我是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的。我是王的儿女，我是王的孩子，我里面有超越的 DNA， 我里面有得胜的 DNA， 我里面有神的 DNA， 我是能胜过一切的环境的，我是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的，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我得胜有余，在我的人生里面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，没有翻不过去的山，有神与我同在，还惧怕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宣告，阿们。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，持续这样宣告的时候，神的得胜，你的信心都会被眺望，这些事情都会临到你，所以没有什么你跨不过去的江河，除了你自己接受失败，你就失败了。而我们要接受的是得胜，是耶稣基督的得胜。我们有一位王，有一位主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接受，轻易接受失败呢？神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挑战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因为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神没有让你自己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神让你靠着他，神让你倚靠他，这就需要信心。 所以你要转化你的眼光，神要使你的苦难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使你成为多人的帮助，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，你不会白白受苦的。所以你要感恩，要有这样的眼光，要看到将来的荣耀。自怜是一个大罪，自怜是一个魔鬼，自怜是一个邪灵，你一定要抵挡它，如同抵挡毒品一样。自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是怀疑神的爱。当你抵挡它的时候，你就胜过了，你就感恩了。你用感恩来抵挡它，用赞美来抵挡它。千万不要陷在自怜里，特别是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自怜是罪，不要拥抱罪恶，要弃绝这个罪恶，要远离自怜，要用你的口带动你的心来赞美主。我们每个人遇到环境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很难去赞美神，但是要用你的口带动你的心去赞美神。越是感恩赞美不了，越是逼着自己开口赞美，口开心开。我们命令我们的口去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带动来赞美神。不要说主啊，这个环境太苦了，我无法感谢。你的心要胜过你的环境，因为赞美感恩不是凭感觉的，乃是顺服的行动。神造人是奇妙的，人不是一个情绪化的动物，人有灵魂体三部分，你的魂必须降服于你的灵，灵是管家，你不要让魂当管家，你的灵要命令你的魂，你的魂虽然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很心情很不好，我不想感恩，我不想赞美，我想埋怨，但你的灵要告诉你不行，你要顺服我，你要感恩，你要赞美，你要开口，这时你就顺服的时候，你的灵就得胜了，那么你也就得胜了。所以你的意志要胜过情感，意志也是神创造人的一部分，意志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意志一定要胜过情感，因为赞美感恩不是感觉，乃是顺服的行动。虽然你的情感不舒服，但是你的意志要胜过情感，你的情感就会顺服你的意志。虽然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当你的意志胜过了你的情感，你感觉不好的时候，你也这样做，你也这样宣告，你的心就会跟着好起来，你的情绪也就会好起来。你一直命令你的情感的时候，情感就会降服于你的意志，久而久之你就会被训练起来。所以我们人需要被训练，你的情感需要被训练，你的魂需要被训练。训练你的魂，你的魂就会很柔顺。有时候我们早晨起来心情都会很不好，但有的时候早晨起来你的心情又会很好。所以人的心情就是这样，时好时坏，但是你的意志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就要发展培养你的意志，要训练你的意志成为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，要让你的意志能够带动你的心情，带动你的魂，使你的魂降服于你的意志。所以我每天早晨的时候醒过来，我就会训练我的心灵，我就会开口说，我就开口，我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，每天早晨我就会说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，求你赐我今天的恩典，赐我爱你的心，让我今天来爱你，来寻求你，来侍奉你。所以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，我的今天我的心情就很好，我的情绪就会顺服我的灵，顺服我的意志，我就来侍奉神。所以当你宣告的时候，你的灵就会带动你的魂，你需要被这样来训练。越是倒霉的事发生了，你越需要赞美神，训练你的灵，训练你的口，训练你的情绪，降服你的意志。当你被训练的久而久之，一次又一次的时候，你的魂就会很降服你的灵了。所以人的魂需要被训练。每当遇到倒霉的事情，遇到挫折，遇到挑战，你就应该越感恩越赞美神，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，来感谢主，来感恩的机会。感恩是在黑夜中，感恩不是在鸟语花香，在碧空万里的时候。我们不能在顺境感恩，光顺境感恩谁都会，不信的人也会。我们要在逆境中感恩，在黑夜中歌唱。所以感恩赞美主往往是在你受挫折的时候，在环境中，在艰难的环境中，那是你感谢主的机会。所以我说，那是神给你的机会。 感谢神的机会，赞美主的机会，你一定要抓住。千万不要说完了完了，很多基督徒遇到环境就说完了，惨了，死定了。你一这样说，魔鬼就来攻击你，因为你的口已经决定了你自己的结局。不要说你命苦，你越说命苦，命就真苦了。因为魔鬼是控告者，他在神天堂的法庭，他不断的控告我们，昼夜控告。他说这是信徒自己说的，他这样说了，所以我就来做成他口中所说的。你知道神是信实的，耶稣是代祷者，耶稣在天堂为你做辩护律师，耶稣也不能说他没说，因为你确实说了。所以你的口很关键，你千万不要说魔鬼要你说的话，你要说神耶稣让你说的话，你要跟你的供词要跟耶稣一致，那么你就稳稳的胜诉了。所以我再次说，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选择，你的意志也会帮助你的选择。所以你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，而且要持续的做正确的选择。这就需要你来培养，来训练你的灵，训练你的心态，训练你的态度，调整你的态度，不断的调整。遇到环境一定要有好的态度。所以你当调整你的心态，开始为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，大事小事，挫折难事逆境，都来感恩，来赞美神。因为感恩赞美能使你的信心得到飞跃，感恩赞美能使你的祷告得到回应。 你知道我们求是求，祷告不是光求的，祈求只是向神要礼物，而感恩赞美的时候乃是向神得着礼物，获得礼物。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借着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也就是说我们祷告不要光祈求，还要感谢。因为求，我说了，求是向神要礼物，可是感谢是向神得礼物。求是要礼物，感谢是得着礼物。如果我给你一个手机，我说亲爱的家人，我有感动，这个手机奉献给你，我递给你的时候你抓着不放，你跟我抢，你说求求你给我吧给我吧给我，我已经放到你的手里了，可是你使劲拽使劲拽使劲拽，好像拔河一样的，你没有得到这个手机。你怎么得到这个手机？很简单，我说我奉献给你一部手机，你说谢谢，当你说谢谢的时候，我就会释放我的手，你就得到我的手机了。就像是很多基督徒向神求很多东西，说啊，求求你求求你给我吧给我吧，神已经给你了，但是你不感谢，你还在跟神拔河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所以感谢来释放你的信心。你要说主啊，感谢你已经做成了，主啊，感谢你我已经领受了，主啊，感谢你已经将福气赐给我了，感谢你已经恢复我，感谢你恢复的江河流向我，你感谢着领受就领受了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来立志，每个人把你的手放在心上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放在你的心口上，闭上眼睛，你说主啊，我现在立定心志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无论在顺境在逆境，我都要感谢你，我都要赞美你，我都要信靠你，我要调整我的心态，我要另立一个心志，专心的跟随你，我要为我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的挑战挫折来感谢你，我要为我的丈夫来感谢你，为我的妻子来感谢你，为我的儿女来感谢你，感谢你给了我这样的丈夫，这样的妻子，这样的儿女，感谢你给了我这样的工作，虽然有挑战，但是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同工，感谢你给我各样的环境，主啊，为着每一个艰难的环境我感谢你，为着我人生的每一个黑夜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，感谢你要借着苦难使我成为完全的， 感谢你在我经历十字架的时候，神，你使我经历加倍的恢复。感谢你的雕刻使我有耶稣基督的性情。感谢你使我活得更像你。感谢你使突破得胜恢复领导我。感谢你是我的父，感谢你是慈爱的，感谢你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又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家人，当你持续这样做的时候，这样宣告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像大水一样开始在你的生活里，在你里面涨起来，漫过脚落，漫过膝盖，漫过腰，甚至漫过你的头顶。这是神荣耀的江河，神恢复的江河，就这样领导你，借着你的感恩赞美，借着你调整心态，借着你持续选择正确的事情，持续选择正确的态度，持续做正确的选择，神荣耀的江河，恢复的江河就会在你里面开始生发，不断的涨，水涨水涨船高。这个荣耀的大水就能够充满你的环境，甚至把你的环境都冲垮了，你就遨游在神荣耀的江河里，神的大能能够冲垮你一切，拦阻你的环境，没有任何的环境能够再辖制你，甚至神能够水涨船高，这荣耀的江河把你带到很高的高处，使你能够越过这一切的大山，因为你比他更高，因为神荣耀的江河在不断的借着你的敬拜赞美，借着你的感恩，借着你的正确的态度，借着你的信心，在涨啊涨，涨啊涨，如同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，使你能够成为一个可求的河水，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游泳，安息在里面，自由的遨游在神荣耀的江河，这是恢复的江河，这是圣灵的江河，这是主爱的江河。哈利路亚！我在发预言了，所以这是神刚才说的话语。接着我告诉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无论你在哪里，这是神对你说的话语。这是感恩赞美的季节，这是荣耀的季节，这是神要恢复你的季节。让我们更多的来感恩赞美，来迎来神的同在，来加速我们进入神荣耀的恢复，来进入到神荣耀的水流，恢复的水流要漫过你身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